今日咧，牧师系有宣告神嘅话语。佢今日嘅讲题叫要忠心，请听牧师。
顶姐妹午安啊！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祈祷。耶稣，今天早晨，求你再次用你嘅宝血嚟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位，为我哋主一个个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我哋恳求耶稣你嘅灵感动我哋每一个人嘅心，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依靠。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们。路加福音第16章1到14节，我们刚才读那段的经文。这段经文的中心其实讲些什么呢？好简单嘅一个信息，就系家主称赞嗰个不义嘅管家做事聪明，称赞佢一个精明嘅人。点解啊？因为佢懂得为自己嘅未来安排出路。上帝藉着呢段嘅经文，今天早晨同你同我讲一个乜嘢嘅信息呢？上帝提醒你同我，我哋要做一个精明忠心嘅管家。在这个虚空的人生的当中，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恩赐、才干、时间、金钱，甚至生命，用上帝所给我们这些的一切去作永恒的投资，为永恒将来来到做准备。听姐妹，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有一天这些一切都不属于我们的。所求于管家的，主人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忠心。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要忠心。当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其实15和第16章是必须要合在一起来看的。当我们看15、16章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15到第16章总共耶稣在那个时候讲了5个的比喻，3个在第15章，2个在第16章。在这个时候呢，听耶稣讲这5个比喻的有些什么人啊？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1到第2节告诉我们，当时候有一群人，就是包括税吏，包括罪人，又包括法利赛人、文士那些宗教领袖同埋门徒，一大群人围住耶稣，耶稣就同佢哋一连讲咗5个嘅比喻。呢5个比喻系环环紧扣，系有关系嘅。耶稣首先讲嘅系一个失羊嘅比喻，然后讲失钱嘅比喻，然后就讲浪子嘅比喻。耶稣讲呢3个比喻嘅目的系乜嘢？就要让人明白，让嗰啲听众明白，知道上帝对失丧罪人嘅种心肠。上帝满有怜悯，唔轻易发怒，且有丰盛嘅慈爱，佢永远俾人、俾罪人有一个回转嘅机会，并且藉着呢个比喻描述出嗰种失而复得嘅喜乐。其实无论父亲、无论主人，佢真系好想嗰啲失丧嘅、做错事嘅人，佢哋能够回转得着嗰个嘅安慰。耶稣在这里宣告上帝无可测度的恩慈和怜悯是为罪人的。记不记得耶稣讲过，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是吗？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吗？耶稣说他来是要什么？寻找拯救那些有钱人，不是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罪人。当耶稣讲完这3个比喻之后，特别讲完浪子比喻之后，他论到上帝的儿女在今生真的不要浪费，不要浪费资源，不要浪费上帝的恩典。在15章浪子比喻浪子浪费资财的比喻之后，耶稣就在第16章讲了2个的比喻，都是跟金钱有关。第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的管家因为浪费主人的财物而被主人管教，甚至主人准备炒他鱿，但是这个管家却是精明聪明，他懂得转弯，他懂得补飞， 佢识得补，所以佢嘅下场都唔错。另一个故事接住嘅就系财主同拉撒路，仲记唔记得呢个故事啊？讲到嗰个财主一生奢华宴乐，最后尾时间到啦，万事万物都有定时嘛。Game over 嘅时候，佢点样啊？佢悲悲惨惨嘅落到阴间，懊悔莫及，下场悲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其实有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是什么？财物。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四节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其实是浪子比喻这个主题的延续的发展，是浪子比喻的延续的宣告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是为那些有需要的罪人，而且进一步谈到在恩典基础上面怎样管理钱财应有有什么态度呢？在恩典上帝的恩典的基础上面，原来一切都是上帝所给的，上帝所给予的恩赐、才干、金钱，我们拥有这些一切，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我们是这些东西的主人，其实不是，我们只不过是管家。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四节不义管家的比喻的结构很简单，分过几个段落。第一到第七节是讲那个比喻的本身，那个比喻的故事。第八节是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评价。第九节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结论。然后第十到第十四节是比喻的要点和解释。不义管家这个比喻是供应是耶稣所讲比喻当中最难明白的。第一，明白的，我们没办法了解这个家主为什么会称赞一个不义的管家呢？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主耶稣竟然要门徒以这个不义的管家来做榜样，要学习他。学习他的不义吗？不是。其实耶稣不是要我们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那种不义的行为，而是学习这个管家的精明。他懂得审时度势，他就好像世界今世之子，懂得出了事的时候，犯了过犯的时候，他懂得弥补过犯，懂得转弯补飞的精神，并且能够因为他这种这么醒目，能够为未来的将来筹谋。我们要学习他这个人。这位不义的管家确实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学习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即刻醒悟过来。我们很多时候见到很多人呢，他错了一错到底的，死都不懂转弯的，死牛一边颈，直至到撞到南墙头破血流都不懂得转弯，还要推墙。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个管家遇到困难他即刻懂得反省，遇到问题即刻反省，当时就醒悟过来了，懂得去转弯，懂得去补费。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二节圣经这样讲，他是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有的时候上帝对人的不信服所作的行动之一，就是让苦难和困境来临。我记得我很多年前，三十几四十年前的时候，上帝呼召我，我很清晰，他叫我摆低我的工作，摆低我想做的工作，我想做的工作就是赚钱，然后叫我入神学院，我不肯。上帝有大半年的时间将我困在一个困境的里面走不出来。上帝对不信服的人所作第一个行动之一，就可能让困难、苦难、困境在你的周围发生。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称这个管家是不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失职啊。他的失职是什么？是圣经讲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啊。在经文这里没有交代管家怎样浪费主人的财物， 但是根据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15章13节在浪子比喻里面描述小儿子同样浪费他父亲所给他的财物。这个浪费一个这个词的原文同在路加福音16章1节不义管家浪费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同样都是浪费，即是表示这个管家所做的同这个小儿子所做的完全一样。这个管家所做的同小儿子所做的都是令到家主这个主人失望和损失。在这里有一个因果的律，就是因为他们的过犯，所以他们就遇到人生的困境。耶稣比喻当中这位管家之所以陷在困境当中，完全是出自于他自己的错误、犯错和犯罪，亦都是他的罪行所带出来的结果。他最后尾要可能被老细炒鱿，离开他生活的家，咁于是他就无家可归了。这种人对上帝的种悖逆、不顺从，这种罪性其实是来自于始祖亚当的不顺从。这种不顺从的习惯，这种不顺从的遗传，就是因为这种罪，我们就同样是这样。今日罪人仍然陷在罪恶的困境当中，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从此就失去替上帝在地上作好管家的能力。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不义的管家被主人称赞他精明聪明，原因是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或者遇到挫败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立刻醒悟过来，不会一错再错，错到底，他就懂得醒过来。这个不义管家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能够寻找出路，藉着恩典去寻找出路。路加福音16章第3节圣经这么讲，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作什么呢？这个被称为不义的管家有什么长处？圣经告诉我们，他的长处就好像金世之子那样，那么醒目，懂得补飞，懂得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弟兄姊妹，在今日我们每一个人每日都忙忙碌碌，日出而作，日入而归，循环不息。我们做的咁好像一个高速的列车不断向前行，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方向的。我们不懂得自己，不懂得为自己未来来做打算的，明日如何没人想的。甚至为永恒，未来的永恒没想过的。好多时候同一些人去讲紧福音的时候，叫他想想未来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没时间的，我现在是搵食的嘛，是吧，这个时候我就是搵食的了，没想的。以后怎么样，搵完食之后又怎么样，养大个仔之后就点呢，个仔结咗婚之后点呢，生咗个孙子又点呢，又点样又点样呢，冇諗㗎喎。係咪？所以呢位管家能够醒悟过嚟，同我哋嚟到比较，就显得更有远见。呢个比喻要学嘅就係呢个管家懂得寻找出路，藉住恩典。上帝对人类唔信服所采取嘅第二个行动，其实就是宣布罪和惩罚。耶稣要我们从这个管家的身上有所学习的，就是这个管家懂得懂得如何安排未来的出路，为着逃避现在的困境。当这个不义的管家面临困境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将来做些什么？老细炒咗我鱿，我将来有咩做啊？其实一般人都唔知道人生会有困境，亦都唔相信或者唔察觉自己喺嘅困境同我哋嘅諗法有关系㗎。 可能是我们的过错导致，可能是我们的罪，或者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态扭歪了。因为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生出来。你的心歪了，你的心态歪了，你的习惯，你的行为就会出现很多的偏差。很多时候我们不察觉，当然更不会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问出好像管家一样这么有深度的问题。这个正是耶稣用他来到做榜样，藉此教训门徒的原因。耶稣两次夸奖这个管家聪明。他聪明在哪里啊？他聪明就是能够为未来未雨绸缪，为将来做一些事。耶稣要人要跟从他的人要做一个聪明精明的人，就是要他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他懂得寻求上帝的恩典，藉着上帝的恩典为自己的未来安排出路，藉着上帝的恩典寻求在困境的里面脱颖而出。这个管家的精明是在于他懂得问该问的问题，而且他所发的问题不单单只能解决他现在的难处，他更加能够探索到为未来做准备。第十六章第四节，圣经说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不义的管家精明的所在是他能够谨慎思想未来的住处、未来的家，同埋有边个将来会接佢去到嗰个未来嘅家嗰度。佢被炒鱿要离开佢而家嘅家。但係佢未来嘅家喺边度啊？有冇人接佢去未来嘅住处啊？因此佢为着未来嘅住处，所以佢就采取咗一个嘅方法，就係慷他人之慨，施恩俾嗰啲欠债嘅人，欠佢主人债嘅人。目的就是他现在要做投资，将来可以有人去接他去到未来的家那里。所以他又将欠他主人债 的人逐个逐个的一个一个的叫来。一个由欠一百篓油改造五十，另一个欠一百由一欠一百石麦子改为八十。按照当时的物价，一百篓油大概是一个中产人士三年的工资，三年的总工资。一百石麦子就大约是一个中产的人士十年的工资。计算起来，这两个债仔被免除的其实是一笔几可观的数目来的。是大概一个中产人士一年至两年的工资。我们在这里想，这个呢啲唔系一啲普通嘅债仔嚟㗎喎。啊，如果银行啊肯借咁大笔钱俾你啊，肯定你都会好有实力啦，吓或者你有好多嘅抵押品啦，吓嘛。冇理由呢你一个先都冇银行肯借钱俾你㗎嘛。如果唔系你就问下做银行嗰啲啦，吓嘛。仲有压力测试呢，驚你还唔起，吓嘛。好多嘢方法㗎喎。我哋推算呢啲并唔系普通欠债嘅人，或者呢啲系一啲做生意的人因为周转的缘故，所以他向银行向一个更有钱的人借钱来做周转。这个管家做一个方法施恩给他们，让他们悭回很多钱。其实他希望有一天他被人炒鱿之后，这些人呢可以请他做一份工，以致他仍然有生活。甚至好彩的话，他请他们去他们家做管家，咁佢咪从而家离开嗰个家去到永恒，因为嘅屋企里面囉，因为佢对嗰啲人有恩，最低限度都唔会炒佢鱿嘛。耶稣嘅比喻提醒我哋两个好关键性嘅问题，就係、是、你有冇諗过你将来嘅家，你将来住喺边度啊？你个永恒归宿喺边度啊？如果真係有嗰、那个永恒嘅归宿，有冇人订定 Uber 来接你去那里啊？家这个字，住处， 同接呢个字，正系路加福音呢一个嘅比喻嘅两个好关键嘅词，喺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四节同埋第九节两次嘅当中重复嘅两次出现。第一个系加，呢个同义词就系帐幕，永存嘅帐幕，帐幕就系嗰个家。第二个系接，耶稣曾经应许，亦都做过一个保证。喺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耶稣咁讲：在我父家里有好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那个家，并且将会来接我们。我们有没有为永恒的家，为耶稣订定的 Uber 来接我们来到做投资呢？乜嘢系聪明，乜嘢系精明？呢、这个不义管家之被主人赞赏嘅聪明同埋精明，系因为佢知道有一日钱财系冇用嘅，有一日钱财会有无用嘅时候，并且懂得为钱财无用嘅时候，为将来佢作投资同埋打算。好多年前呢，我成日都见到咧电视出现咧有个老嘅女人咧，扎住两条孖辫嘅，好多钱嘅。你记唔记得嗰个人啊？好多钱噶，系嘛？佢啲钱咧多到可以咧送俾啲风水佬噶。而家钱对佢有咩意思啊？钱财原来有无用噶。呢个比喻话俾我哋听，我哋应当活在当下，珍惜眼前，放开怀抱，抛开怨恨，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些的资源，包括我们的健康、才干、能力、金钱，为永恒做一个的投资。不义的管家有远见，肯为困境安排出路，作永恒的投资。这个比喻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靠赖基督的恩典永远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只有基督的恩典，藉着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困境的里面，从困境里面脱出来。这个不义的管家第三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靠恩典投资永恒。耶稣其实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六章，耶稣的比喻的里面，其实无论是那个的父亲、那个的主人，其实都是比喻着耶稣。耶稣在那个比喻当中，将自己，特别在这段的比喻里面，将自己在成为比喻中的主人。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圣经这么说，主人就夸赞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同时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又将自己比喻成为你和我的好朋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九节，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他愿意接我们去永恒的家的里面。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恩主，他永远用笑脸、用恩慈来帮助那些得罪过他的人，帮助过他来拯救那些的罪人。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圣经这么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聪明。这一节的经文是耶稣的评语，并且耶稣继续说，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是耶稣对整个比喻的总结，上帝对不顺从的人所作的第三个行动，就是藉着基督赐下救赎的恩典，信他的人应当忠诚地用他所托付我们给我们的恩赐和资源作永恒的投资。人应当智慧地使用属世的财富，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来到去换取永恒的福祉。我们要知道三件事情，投资永恒是重要的，不单止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理解主耶稣为什么要用一个坏人的比喻来叫我们学习呢？其实他是要叫我们学习投资永恒很重要。因为耶稣了解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家主称赞这个管家不是因为他作事不诚实，而是因为这个不诚实的管家作事精明。主耶稣要我们学他什么？首先他要我们学他，学这个不义管家的聪明，懂得转弯。第二，其次就是要我们学要用不义的钱财去做永恒的投资。让我们先看看怎样学做一个精明的人。如果要学做一个精明的人，一定要知道三件事情。第一，知道有一日钱是没有用的。第二，我们要知道要问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第三，就是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一个精明的人，当我们知道有一日钱没有用，我们现在就要为永恒做一个准备。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恩赐、你的才干投资在哪里？投资永恒是必要的。投资永恒的途径有些什么东西我们投资下去是永恒的呢？有三件事情。第一，投资在神的身上，神的国。第二，投资在神的话语身上，藉着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上帝的属性，以致我们遵行他的话语。第三，投资在灵魂的身上，投资在人的灵魂的身上。投资永恒的态度是什么？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听我们投资永恒应该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要忠诚。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无论你拥有多少，我们不是主人。但是神怎样去衡量管家是好的管家还是不好的管家，不是按照我们受托的恩赐有多少，我们为他做了有多少，来到评估我们。我们为上帝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所以上帝呢 按照我们的业绩是吧，就来到说我们是好管家。不是，上帝不是按照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按照 human doing。 还记不记得耶稣讲那个按财受干的比喻？家主要出去外面旅行，叫了仆人来，给他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是吧？给五千两的又赚了五千两，二千两的又赚了二千两，是吧？但是大家同样都是好的管家，喂，差好远的，五千赚五千，二千赚二千，中间有三千的，是吧？如果分红啊、分股息啊，起码派多两个先啦。点解有唔同啊？点解唔同啊？上帝睇嘅唔系你同我做咗啲乜嘢，上帝系睇唔系 human doing， 系 human being。你今日系乜嘢嘅人？记唔记得耶稣话有好多人去到耶稣嘅面前话啊，我为你做咗好多嘢，啊，为你赶鬼医病系嘛，我做牧师起咗好多教会，系嘛，嚟到 主嘅面前话：喂，我唔识你啊，兄弟，你叫咩名啊？唔系 human doing， 而系 human being。原来我同你嘅生命，我同你似唔似我哋嘅上帝？呢、这个先至系衡量我哋系咪一个好仆人、好管家嘅品质。如果我系一个唔识字嘅妇女，我好锡嗰班万岁嘅，即系我哋嗰班上落团嗰啲。佢话我唔识字噶，你唔好睇佢唔识字，佢忠忠诚诚佢嘅一生，做一个好嘅太太，支持佢嘅仔女，嗰啲仔女养育成才，荣神益人。上帝俾佢唔系一千两啊，得二十两咋。佢冇埋喺地嘅里面，第二日佢喺上帝嘅面前，佢按照敬畏上帝嘅心去行每一日嘅事情，佢所得嘅赏赐比嗰啲为佢做好多嘢嘅人更加大。因为上帝睇嘅系我哋嘅内心，唔系我哋嘅行为。神要我哋全敬畏嘅心去活出佢要我哋所活出嘅生命。真实嘅钱财乃系指属天国嘅财富，这个同属世嘅财富成为对比嘅。圣经嘅教训系唔好好似嗰啲法利赛人，佢哋又贪爱钱财，又侍奉马门，并且自称为义，又想去服侍神。我哋应当专一嘅侍奉上帝。上帝唔使我哋做嘅。所罗门王讲：神嘅作为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你唔好諗住我帮上帝做啲 at 嘢啦，你 at 嘢都做唔到。唔使你做。上帝要我哋全敬畏嘅心活喺佢嘅面前。原来我哋嘅生命先至係上帝手里面嘅工。路加福音16章1到14节。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其实是耶稣浪子比喻的延伸。在这个比喻再次强调，他指出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本身其实就是那些小儿子，他们不断浪费上帝的恩典，就好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不断浪费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的恩典是没到。但是同时他们又是大儿子，佢唔爱，佢哋唔爱上帝嘅恩典，唔爱上帝嘅怜悯，亦都唔去怜悯别人。但系佢亦都唔想人得着上帝嘅怜悯，去享受到上帝嘅恩典。于是佢就责备嗰啲税吏同埋嗰啲罪人，系乜嘢人一面浪费上帝嘅恩典，又一面责备唔抵得啲人享受上帝嘅恩典？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那些心中侍奉两个主的人。因为他有两个主。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两个比喻实实在在是彼此相连的。关键词就是同一个主题对财物的回应。我将来做些什么呢？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了对的事，因此他蒙主人的称赞。第二个故事，那个财主佢冇做回应，继续忽视上帝嘅恩典，一路忽视到底，唔识转弯。最后尾佢嘅下场系悲惨。耶稣要我哋谨慎处理我哋今生上帝所俾我哋嘅恩赐，所俾我哋嘅一切。我哋喺地上要认清我哋只不过系一个局管家。特别系金钱，因为佢系大多数人嘅假神。耶稣俾咗呢个嘅比喻，目的系叫人唔单单止唔好贪财，并且要人唔好浪费生命喺呢个虚空嘅人生嘅里面，善用上帝今生所俾我哋嘅资源作永恒嘅投资。因为有一日钱财冇用嘅时候，到咗钱财冇用嘅时候，有朋友就系、是、耶稣呢个亲爱嘅朋友会嚟接我哋到永存嘅帐。让我们安静去思想我们今日 将我哋嘅生命投资喺边度？今日我哋系咪耶稣所责备嘅法利赛人文士咁样？我哋浪费上帝嘅恩典，但系我哋又唔愿意睇到别人嗰啲罪人碎利领受上帝嘅恩典。让我哋安静低头思想。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站立在他的面前， 无所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